月平啊，真是好样的，没月平，皇太子就完了。帮着苗逼这老和尚，让他说实话，老和尚都说了，让他做个干政，把他说的全写下来。老和尚不干，有点犹豫，决心就说，太子，我没做过孽，就因为我写这个东西不定得株连多少人，我心里这么想着，起码得株连二三百口子，就因为我这一招供又死那么些人，我就罪上加罪，我怎么对得起哪佛呀？我是佛门弟子，不能一错再错呀。什么意思？这意思你是不写了，我又不敢不写，我又不敢再造孽。这哎呀，咣！冷不丁的，他拿着个脑袋一找旁边这名柱，咵嚓一下子碰头而亡。那么大的年纪了，这个脑颅骨也不太结实，都发酥了，都一碰咵嚓一样，跟臭鸡子似的，花红脑袋崩的哪儿都是。月平那么快的身法，没想到这时候，哎，来了。皇太子一看多失望，死人口中没有招对，一个字儿都没留下，这玩意儿打官司哪能赢得了呢？灰心丧气，沉默不语。月亭一看也差不多了，殿下，对不起，您该办什么事儿您办您的事儿，在下不才，告辞了。转身就走。别，岳大侠留步，什么事？咱们好好谈谈行吗？咱俩谈，嘿，有那个必要吗？咱俩有什么可谈的？你贵为皇太子，东宫守爵殿下，我是个罪民，通缉犯，咱俩能谈什么？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这个事儿就只当我没管，告辞了。岳大侠留步。赵元勇过来把岳亭给拉住。岳大侠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你不想了解了解我是个什么人吗？你不皇太子吗？我了解什么？非也，皇太子也是个人，我是个什么为人，你不打算知道知道吗？那知道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太有了。岳大侠，我就问你一句话啊，恕我直言，你爹是不是岳飞？
对呀、啊、
太对了，要不我怎么是通缉犯呢？那么皇太子打算怎么处置这个事儿？岳大侠，你就坐下，咱俩心平气和地谈谈。对岳帅遇害我深表同情啊，我对奸相秦桧、莫其谢等人深恶痛绝，我曾经发过誓，一旦我登上皇位，首先整顿朝纲，把秦桧为首的众人是斩尽诛绝，我给岳帅平反昭雪呀。岳帅死的太冤，我偷着掉了眼泪不是一次，无奈我没有权呢、啊，我不能当家做主啊。那么我登上皇位，有了权了，听我的，什么事情都好办了。我说大侠客，就凭这一点，你跟我还疏远吗？是吗？哼！岳平心说，少跟我来这立根灯，我不听这玩意儿。那官场的事我知道，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用人的时候甜言蜜语，过后卸磨杀驴，我还不明白这个吗？哎呀，人家穆剑先生一直告诉我， 遇事先要问三个为什么，我明白你想利用我，所以岳平啊根本就没听，是吗？
哈哈，这一说你是好人了，那好好好，感谢感谢感谢感谢，
告辞。岳大侠，你是不是拿我开玩笑？你认为本宫是收买你，我是利用你，过到头来我又变卦，你拿我跟我爹当一路人了。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我如果说话口不应心，你来看，你啪啪一声把中指磕破，那个血滴滴答答答。我要说话不算，我要欺骗你，利用你，让我不得善终。说着眼泪哒哒哒掉下来。哎呀，这回岳平动了心了。岳平一看这是真的，一点假的都没有啊，磕破中指起誓了。你看中国古人就这样，没证据的情况下怎么办呢？对天盟誓，盟了誓那就是千真万确，不会更改的。他非常重视这个起誓发愿啊。岳平心里就一翻个，我错怪他了，殿下你说的真是真的，你还叫我怎么说呀？岳平啊，为了表示本宫的真心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我二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咱们结成生死的把兄弟，你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看如何？给你爹平反昭雪，所有的事情全包在我的身上。岳廷一听，这不合适吧？您高高在上是皇太子，我是个罪名，相差太悬殊了，怎么好结拜？哎呀，都别提这些，你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你家是被害的，不见你能有今天吗？我不是那么看的，你就是我的好兄弟。就在这屋烟漏就简，趴地上磕了头了。那么赵元勇肯定是大哥，他奔三十了，小月平才二十刚挂零，跪倒参拜哥哥，哥哥在上，小弟参拜哥哥，兄弟兄弟亲兄弟，你起来起来，兄弟，这回你相信我了。这回相信全包在我的身上，只是我现在还没有权利，怎么办？咱们哥俩商议。我首先要重点办的事情，清除秦桧，找他的证据，你也找我也找，咱们两方面使劲，只要把他里通外国出卖大宋的证据找着，那么你爹的事情迎刃而解了，再把害你爹的证据要真再找着，那就是双保险，你看如何？那么只好如此。兄弟，你说下一步咱怎么办？哥哥您说呢？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我料今天发生这些事儿都是秦桧一手策划的，我爹未必对我下毒手，我们爷俩虽然不睦，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因此我们身边都充满了危险了。我一走，我马上回临安，我回去，你能不能陪着我一块回去？好吧，大哥，你一个人人单势孤，贴身保镖都死了，没个人也不行，那我就护送您去临安。那好，咱们马上就走，这回多好。收拾了东西离开了开福寺，没敢进长沙，绕道走。咱必须说明外边有马，每人骑了一匹快马呀。岳廷在这一路之上，这一考察这个皇太子赵元勇，好人呢， 说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，这玩意儿不是绝对的。他爹不是东西，他儿子不一定也不是东西。他爹是坏人，他儿子就是好人，那可两说着。庭前背后一考察，果然是正人君子。岳庭这心呐、整个就贴到赵元勇身上，他很明白，就我一个人一个平民，给我爹平反昭雪呀、门都没有啊，得费多大的劲，等于在我头顶上搬掉一座大山，那么有皇太子帮忙，那就省事的多了。但愿皇太子早登王位呀、我怎么也得帮着他快点继位，我们家的官司就有头了。可这一路之上，赵元勇一品这岳庭了，好人呢，哥俩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不敢走大道，怕遇上秦桧派来的杀手，所以提心吊胆，竟走小道，钻大山。这天往前走着走着，天已经黑起来了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岳庭就有点着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今儿可能要受罪。没什么，实在不行咱找个树林眯一觉也就过去了，你年轻我力壮，这也算不得什么。哎，不，但能有投宿之地还是找个地方住下。咱们再往前走一程，有一座山包，打马上山包，居高临下一看，哎，有一座小山村，在这山沟沟里头，散散落落有个十五六户人家。大哥，看你看，咱找一家眯一觉，吃点东西，咱再起身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下了高坡，一拐弯，到了小村里边。你得找那个殷实的人家，那穷的八口人住一间屋，那有什么用？哎，这一找还真有一户人家，这家高大的院墙，黑门楼，肯定是这个山村的首户，能招待得起。呀，哥俩从马上跳起来，小岳庭把丝缰交给皇太子，上台阶来敲门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叫了半天呢，听见里头有声音，没人说话。后来摘耳朵一听，叽叽喳喳的，里人还小人小声嘀咕，就是不言语。开门呐！后来里边的人呢，一看外头的人也不走了，没办法了，这才问。谁呀、你把门开开吧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呢。过路的，稀里哗啦，门开开，天就黑起来，灯光一闪，岳庭往里头一看，十来个，把岳庭吓了一跳。心说是干嘛？一个个探头缩脑的，手里的还有拎着棒子的，有拎着烧火棍的。为首这看了看，什么事儿啊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错过了宿头。你看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天色已晚了，我们打算借宝庄宝宅投宿一夜，找口吃的，明天及早登城。你放心，不白住不白吃，加倍给钱。
等等等等，问问我家主人再说。
门关上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主人出来了。主人呢不到五十岁，门开开，又审查了一遍。岳庭重复了一遍，好吧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马匹前进，岳庭还说呢，明天我们等着赶路，烦劳各位啊，这个把马保草保料给备备，我们也给钱。牵到后院去了，专门有人负责。本宅主人还真不错， 把他们让进正厅。
皇太子一看这院还挺宽敞，这样在山村来说是比较富裕的人家。
进屋分宾主落座，哎，借灯光一看，这主人黑脸膛，四方大脸的，长得还挺忠厚，只是外边的人探头索脑的叽叽喳喳，不知有什么事儿。水给端上来了，这主人就问：“二位在哪行发财呀？”“啊，做买卖的。”“
哦，经商好，无商不富啊。”“刚才听说没吃饭
啊？”“没有，竟赶路了。”“哎，又渴又饿。”“
好，
马上我叫人准备。”“厨房啊，给准备，什么好吃给做什么。”简短结束，七个碟子八个碗摆上来了。您这本宅主人也不吃人家吃的饭了，让他们随便用，连皇太子赵元勇也饿了。哎呀，我说本宅的主人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可自己吃了。俺没说的，您随便吃。俩人也不言语，连吃再喝，还吃这个香啊，饿了嘛，吃糠都甜如蜜。不过小月亭低头吃着吃着，抬头一看，就发现这主人摇头叹息。什么时候了？回原文爷，快二更天了。
哎呦，快二更。
二位啊，我不是撵你们，你们快吃。吃完之后马已经喂好了，你们赶紧登城吧，我房间不少，不能留你们住。赵元勇也不动了，把筷子放下。我方才您不说得好好的，说房间有的是，让我们住一夜，怎么又变了？
哎，
我说说你们二位可别害怕呀。啊，说吧，什么事？
我们家闹鬼呀，闹鬼呀，闹了不是一天了，
都吓死个人了。你没看我们院里这些人分两拨，连觉都不敢睡。哎呀，这有时有时间有日子的，今天正好是闹鬼的日子，怕把你们二位吓着，所以这一阵还来得及，你们吃完了快走，不见那鬼来了，一旦二位被惊吓了，我不缺了得了。
赵元勇没等说话，月平一平乐坏了，闹鬼啊！哈哈哈
哈哈哈！哎呀的，我这位年轻的朋友，你乐什么？你是笑我糊弄你吗？
不，我说这位大叔，世界上哪来的鬼？我看你瞪眼说的跟真事儿一样，你见过吗？
见过呀，不见过我能说吗？都把我吓死了。
那你跟我说说，我不怕。这鬼长什么模样？
那我没看太清，要看太清我还活得了吗？这毛烘烘的，挺大个子，哎呀，吓死人了。
在哪儿看见？
在我们家。哎呀，最近这一个月呀，他来了好几次了，都把人吓死了。
伤人没有？
伤俩人了，两个捉妖的道士是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